晚上好，欢迎收听365读书，我是云公子。今晚来为您读刘庆邦的《心重》，一起来听。我的弟弟身有残疾，他活着时我不喜欢他，不愿带他玩。弟弟病死时，我却哭得浑身抽搐，手脚冰凉，昏厥过去。母亲赶紧喊来一位略通医道的老爷爷给我扎了一针，我才苏醒过来。母亲因此得到一个看法，说我是一个心重的孩子。母亲临终前悄悄跟村里好几个婶子交代，说我的心太重，她死后要婶子们多劝我，多关照我，以免我哭得太厉害，哭得昏死过去。难道我真是一个心重的人吗？回头想想，是有那么一点儿。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心重，认为心重是小心眼儿，是性格偏执，是对人世间的有些事情看不开、放不下造成的。有些人甚至把心重说成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现象，是不健康的心态。对于这样的认识和看法，我实在不敢认同。不是我为自己辩解，以我的人生经验和心理经验来看，我认为心重关乎敏感，关乎善良，关乎对人生的忧患意识，关乎对责任的担当等等。从这些意义上来说，心重不但不是什么负面的心理现象，而正是一种积极、健康、向上的心态。我不揣冒昧做出一个判断，凡是真正热爱写作的人都是心重的人，任何有分量的作品都是心重的人写出来的，而非心轻的人所能为。一个人的文学作品是这个人的生命之光、生命之舞、生命之果，是生命的一种精神形式。生命的质量、力量和分量决定着文学作品的质量、力量和分量，有什么样的生命就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。我个人理解，生命的质量主要是对一个人的人格而言。一个人有着善良的天性、高贵的心灵、高尚的道德、悲悯的情怀，他的生命才称得上有质量的生命。生命的力量主要是对一个人的智性和思想深度而言。这个人勤学，善于独立思考，对世界有着独到的深刻见解，又勇于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见解，这样的生命无疑是具有力量的生命。生命的分量主要来自一个人的阅历和经历，它不是先天就有的，而是后天经年累月积累起来的。他奋斗过，挣扎过，痛苦过，甚至被轻视过，被批斗过，被侮辱过，加码再加码，锤炼再锤炼，生命的分量才日趋完美。沈从文在评价司马迁生命的分量时有过精当的论述。沈从文认为，司马迁的文学态度来源于司马迁一生从各方面所得到的教育总量，司马迁的生命是有分量的生命。这种分量和痛苦忧患有关，不是仅仅靠积学所能成就。回头再说心重。心重和生命的分量有没有关系呢？我认为是有的。九九归心，其实所谓生命的分量也就是心的分量。一个人的心重不等于这个人的心就一定有分量，但拥有一颗有分量的心必定是一个心重的人。一个人的心轻飘飘的，什么都不过心，甚至没心没肺，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有分量的心。 目前所流行的一些文化和艺术因受市场左右，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沉重的现实，一味搞笑、娱乐、放松、解构，差不多都是轻而又轻的东西。这些东西大行其道，久而久之，只能使人的心变得更加轻浮，更加猥琐，更加庸俗。心轻了，就能得到快乐吗？也不见得。米兰昆德拉的观点是，生命不能承受之轻。他说过，也许最沉重的负担，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。负担越沉，我们的生活就越贴近大地，越趋近真切和实在。相反，完全没有负担，人变得比大气还轻，会高高的飞起，离别大地，运动自由，而毫无意义。有一年我去埃及，在不止一处神庙中看到墙上内容大致相同的壁画，壁画上画着一种类似秤或天平一样的东西，像是横器。据介绍，那果然是一种横器。横器干什么用的呢？是用来称人的心。每个人死后都要把心取出来放在横器上称一称，如果哪一个人的心超重，就把这个人打入另册，不许变成神，也不许再转世变成人。那么对超了分量的心怎么处理呢？横器旁边还画着一条巨型犬，犬吐着红舌头，负责称心的人随手把不合标准的心扔给犬吃掉了。我不懂埃及文化，不知道壁画背后的典故是什么，但听了对壁画的介绍，我难免联想到自己的心，不由得惊了一下。我承认过自己心重，按照埃及的说法，我死后理应受到惩罚，既不能变成神，也不能再变成人。从今以后，我是不是也想办法使自己的心变得轻一些呢？想来想去，还是算了，我宁可只有一生，宁可死后不变神也不变人，还是让我的心继续种下去吧。